于志霄和徐文彪两个人来到了李宅的门外，他发现门口这儿站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这小伙子冲他们两个人一笑，问了一句：“二位是喝酒的吗？”徐文彪当时就愣了，徐文彪心想：“他怎么知道我们是来喝酒的？”这于志霄呢，口快心直：“
哦，对呀、啊，是来喝酒的。请问这是李坤老爷子的家吗？”
对对，正是。我爹呀正在那着急呢，着急今天赏过这顿酒没人陪他。您二位来的正是时候，快点里边请。
很好，走。
于志霄毫不客气跟徐文彪两个人跟着小伙子往里就走。徐文彪呢是个细心人，没往里边走之前，徐文彪先看看老头这门脸儿，一瞧这个院门外边贴着一副对子，上联写的是海酿千钟酒，下联配的是山栽万仞葱，横批四个字是一醉方休。徐文彪一想啊，一看这对子就知是这老头家，这对子都带酒味。徐文彪跟着就进来，进来之后往里边一瞧，是方砖铺的甬路，这是两进的院子。这个甬路两边呢没有花，没有草，没有什么陈列摆设，也没有什么养鱼池，也没有什么荷花缸，这两边摆的全都是两大溜酒坛子，有开封的，有不开封的。徐文彪一看，哎呀，这是喝酒之家呀，我见过这么多爱喝酒的，没有这家酒味足。走着走着进了二院，二道院的门口外边也贴着一副对子，上联写有吃有喝不如有酒，下联配没房没地不能没壶，横批四个字醉生梦死。徐文彪心想，这位是一个怪人，谁家能贴这样对子。跟着就进了这二道院子，一边走着这徐文彪就问他：“请问这位小伙子您贵姓啊？”“啊，我跟您说，我也姓李，我叫李敬贤。您要找的那人那是我父亲，我是他儿子。”“
哦，您知道我们今天来？”“
不，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来。我爷每到吃饭的时候总在这大门口外边站着，我要不在那站着，我爹就撵着我上那站着去。因为我爹在这是以酒会友，名声在外了，很多朋友从四面八方都到饭食的时候到这儿来会他，所以我今天在那儿一站呢，您二位就来了。我估计您二位准是来喝酒的，这都是常事儿了。”“
哦。”
徐文彪心想，今天我们是碰巧了，感情天天都有赶这儿喝酒的。两个人跟着他进来了，走到了上房屋。这上房屋呢是不隔山的三间房，进来之后一看，这屋子里边摆的有八仙桌子、太师椅子，陈列的东西，陈列的东西。这小伙子让他们两个人坐下：“您二位请坐。我去找我爹去，一会儿我爹过来见你。”“好好。”徐文彪跟于志霄两人就坐着。小伙子出去之后，不大会儿的功夫，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：“
啊，孩儿在哪儿呢？”“啊！”
老头这个声音非常响亮。徐文彪跟于志霄两人同时定睛一瞧，由打外边走进来一个老者。这老头60来岁的年纪，光头不戴帽，一头花白的头发挽了个牛心大卷，上边别着一个银簪子，身上呢穿的是青灰色的一身裤褂，短衣裤，腰里边系着搭把，带大襟的扣串，这扣串正是扣串系的。老二跟那老三在这系着，旁边衣裳这底襟是一个长一个短，看着从衣着上不修边幅。老头脚下踏了这一双洒鞋，踢里踏拉的就过来，非常随便，长得四方脸，红彤彤的面庞，两道重眉毛，一对大眼睛，狮子鼻子，大嘴叉，厚嘴唇，连鬓络腮的扎蓬蓬的胡子，这胡子是黑的多白的少，这叫墨里藏针，一说话声音洪亮。老头有点外边就进了，看这个身况一团煞骨精神，
进来之后瞧了瞧宇智霄，又看了看徐文彪。
哦，二位从哪儿来呀？
徐文彪跟宇智霄赶忙就站起来。
老人家，
我们是从状元府来。
啊，状元府，这是官府中的人呐。你二位尊姓大名？
徐文彪说，我叫徐文彪，他叫宇智霄。
哟，这是鼎鼎大名的两位官员呐。怎么，老夫我这以酒会友，把官面上的人都招来了吗？
徐文彪说，是啊，您的名声在东京汴梁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，我们是慕名而来。
老人家，
想求您帮帮忙，给我们办点事。
老头说着话，拉过一把椅子里就坐下了。怎么官面上人还有求我帮忙的事吗？好，求我帮忙好办，咱先喝酒。哎，拿酒来。
徐文彪一听啊，这电西兰说的一点不假，这老头是这毛病，求帮忙先喝酒。来吧，他瞧了瞧宇智霄，暗暗的低言悄语告诉宇智霄，大哥，这就看你的。宇智霄心想，没事。宇智霄心想，我们弟兄当中喝酒谁也可比不上我，我是老大，喝酒也是老大。一会儿炒了几个菜端上来，酒坛子就搬了两个。宇智霄拿眼睛一看，这坛子是十斤的坛子。宇智霄心想，搬两坛，十斤的坛子，一人来一坛呐，啊，不能吧？这老头实在，哎，把酒搬多点，那意思有敞开喝，是这意思。啪，封口打掉之后，海碗就端上来，一人一个。旁边他那儿子搬起了酒坛子，这就给倒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倒满之后，老头先把这碗端起来。哎呀，您怎么不喝？
徐文彪说，我不会喝，我是陪他来的。
徐文彪心想，我们俩别都喝醉了，得有一个明白的，我好搀他回去。
你不会喝，不会喝我就不客气了啊，到我这儿来会喝的就得喝，不会喝的也不勉强。哎，这黑大个儿，我看着是个喝茶，就冲你这个体魄，你这个身块，肯定啊能陪老夫我吃顿好饭。于是小赵不敢不敢，来干干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倒
一碗酒。喝完了之后，旁边他那儿子那李敬贤过来搬着坛子，咚咚咚，这就倒，这就开喝了，一碗两碗三碗，喝到五碗上，这宇智霄心里边就有点犯嘀咕了。宇智霄拿眼睛看这老头，一看这老头五碗酒下去之后，面不改色，气不长出，跟没喝一样。宇智霄这着可就觉得有点多多少少的有点晕乎。宇智霄琢磨着，按说这岁数我可比他年轻的多，这老头起码有六十了啊，我还不到三十呢。宇智霄就问了一句，
老爷子，请问您高寿？
哇，六十有一呀、啊、来喝。哎，
喝到八碗上了，宇智霄啊就觉得头重脚轻，是天旋地转。他瞅这老头啊俩脑袋的，
哎，老爷子，嘿嘿嘿，这酒是好酒啊，叫什么，来喝。
感情他这儿子就在旁边管倒酒，咣咣咣又倒。倒完之后，宇智霄把这碗九碗喝下去了。到第十碗，这宇智霄端起碗来就找不着嘴了，把这碗端起来之后，哎哎，老爷子，喝。拿手从上面往下摸，他想找找这个嘴的位置在哪，摸了半天才摸到这儿。在这儿呢，拿光把碗杵在这儿了，咣咣咣咣，哗。徐文彪一看，别丢人了。徐文彪心想，大哥呀，就你这个酒量，这么吹那么吹，是不是让老爷子给灌醉了？
老头呢，这功夫不喝，不管料。哈哈哈哈哈！
小伙子，油梭子发白还短练呢？啊，你这酒量不行，不行，别喝了，别喝了，别喝了，别喝了，嘴都找不着了，还喝什么呀？啊，行了，我说你搀他回去吧。啊，愿意吃点嘛就吃点嘛，不吃点嘛呢，就马上可以走了。快让他找个地方睡觉，不让他睡觉，一会儿他就得吐酒，他喝过了量了啊。
徐文彪说：“老人家，这个我们想跟您，
什么事都别说了，什么事别说，请请请，儿啊，送客。”
说着话，老头站起身来，倒把手一转身出去了。这李敬贤在旁边一站：“二位，您请吧，我爹就这脾气，您多包涵。”哎，徐文彪说：“好，大哥，走，
怎么着？我喝怎么样？”
徐文彪：“行，您喝的不错，您喝的成了，好了，走吧，走。”搀着这尉迟骁，哥俩回来了。回到状元府里边，大家伙正等消息呢。一看，徐文彪搀着一醉鬼回来了，摇摇晃晃来到客厅里边，尉迟骁光坐那。就一劲儿乐，阮英军、周顺就问：“怎么的了？他这酒到底喝的如何？”徐文彪说：“别提了，喝的如何？你们没看着吗？这个老头可是海量啊！您想想，往那一坐就搬上两坛来，一坛十斤，这酒根本没喝完，这儿灌晕了。我是一点都没敢沾嘴唇呐，我要是跟着喝呀，我俩就回不来了。”我当时留了个心眼儿，搀着他回来了，您看怎么办吧。卞锡兰在旁边一听，哦，我说怎么样，我说他能喝吧，你们说还能喝过他，是谁能喝过他。哎呀，阮英说他这么大的酒量，这说话这功夫就听尉迟骁在旁边打上呼噜了。阮英说：“快点，把他搀那屋去，让他自个儿上屋里好好睡。”旁边有人过去把这尉迟骁搀他自己的寝室里边去了。阮英说：“看来叫求人帮忙办点事儿，喝点酒都这么难。我们小八义弟兄看来是走背字了啊！要是不能喝酒的话，这个老头就不能帮忙。”殿下来说：“他就那么怪脾气。哎，你要喝过他怎么？”什么事都好办，附近有没有能喝酒的，咱们聘请一个过去跟他比试比试。唐铁牛在旁边说：“聘请一个，我告诉你，喝酒这玩意儿是天生，你聘请那个也未必能喝得过他。这个老头既然人送外号醉溜灵李坤，称为武林七怪之一，那说明他本身跟正常人都不一样，他就特别能喝。我看你请一个到那儿去还喝不过人家，又回来了，最后事儿还没办了，这不耽误事儿吗？那个小子约定在三天之后宝果寺里跟你见面，我们必须把这个事儿在三天之内把它办完，这才能行呢。我看这样吧，到了关键时刻了，我去吧。”啊，阮英一听，三哥你去呀、我跟他喝去。阮英说：“三哥，您这酒量还赶不上大哥呢，您到那这不请等着拜北吗？”嗨，事隔三日，刮目相看，别看当初三哥那酒量不怎么样，但是现在三哥练出来了，我估摸着我要跟这老头喝，指定能跟他喝个平处。哎呦，阮英说：“三哥，你可别说笑，咱这可是正事儿，开玩笑不行。”“谁跟你开玩笑？这都到什么时候了，两口棺材都停到院里边，我还有心思跟你开玩笑啊？”“我去。”“你什么时候去？”“明天中午。”“我自个儿去。”“我带着那个金冠，带着卞锡兰，这俩小孩跟着我就行了。”
别人都不应跟我去。
阮玉柱，行吧，尽管放心。哎呀，小八一听为地方都愣了，万没有想到在关键时刻唐三爷闯上来了。
大家伙休息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，唐铁牛啊自个儿正收拾呢，换了一件便装，一件蓝衫。这件蓝衫肥嘟嘟的一穿，腰里边没系带子，换了一双新鞋，把这个头梳了梳，拢了拢，头上戴了一顶方巾。哎呦，这一打扮，别看唐铁牛那么丑，这丑中还透着一点文质彬彬。唐铁牛头一回穿这样衣裳。打扮好了之后，他就把金棍跟电器兰俩人叫来了。还说你们俩跟着我去一趟，愿意不愿意？金棍那大爷呢，先哥，我愿意跟你去。电器兰说，我愿意去，倒是愿意去。不过我就担心您这酒量能行吗？哎，放心，没有打虎力不敢上山岗，没有青龙手不敢下东洋，没有上下嘴唇也不敢吹这扇。
哦，
那就好吧。唐铁牛收拾好了之后，跟阮英等人一告辞，领着电西兰跟金棍这三个人直奔李宅。当他们来到李宅门口外的时候，又是那位李敬贤在门口那站着。小伙子一看见他们仨来了，冲他们一乐，哎呦，您来了。
来了。您是喝酒的？
对，正是喝酒的。
哦，您稍等，我给您传禀一声。
这小伙子转身往里边去，不多时回来了。三位里边请。唐铁牛跟着这小伙子直接来到了客厅。到客厅里边，他们三个人落座之后，唐铁牛一拍桌子，拿酒来。这喊拿酒来，就听院子里边那老头说话了。
哎呦，这是哪位啊？这可真是喝茶。说着话，这老爷子就进来。进来之后，他看了看唐铁牛，您找谁？
我找的就是你。
您有事吗？
没事，就打算跟你比一比谁喝的多。
唐铁牛这句话说出来之后，这老头李坤听得特别高兴。
这老头就爱听这句话。
嗯，好，朋友，这样吧，咱们今天较量较量。来啊，拿酒来。
一会儿的功夫，几盘菜端上来了，他那儿子又搬上两盘酒来，就跟那尉迟骁一样。
把酒搬上之后，打开碗摆上，老头问这两个小孩，你俩喝吧。
金棍说，我小孩我不会喝。
电起来说吧，我一闻这酒我就迷糊。
老头一听，那好，那还是咱们两个较量。
韩点点说，对，我是天生爱喝酒。老爷子，说实在的，我长这么大呀，我从来没碰见过对手。
哎，好好好好好，我就愿意找这样的。
酒倒上了，把这大海碗端起来，
来吧，咱先干
啊。干，
拱拱拱拱拱，一碗下去，这老头跟唐铁牛俩人这就开喝，左一碗右一碗，是一碗一碗接一碗。一边喝着，他一边就问唐铁牛。唐铁牛报自己的名字，报自己的身世，跟老头是一边说着一边喝。一转眼的功夫，每人喝了都有十几碗酒。这酒喝的，把那水耗子金棍跟小侠卞西兰呢都给喝愣了。金棍在旁边瞅着，心想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我这头一回发现我贤哥感情有这本事。平常我记得他不怎么能喝酒啊，我觉得这酒一劲儿喝呀。